하나, 둘, 셋, 치카.
回到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是想听你说话的好朋友 Annie。 时间过得真快，对吧？一转眼这个学期已经就只剩下三四周了。我现在录音的时间啊，其实就是春天已经进入尾季了嘛，就杜鹃花季已经进入尾季了，但是我现在还因为花粉过敏的很严重，所以每天几乎都在包水饺擤鼻子。哇，所以如果大家一直听到就是我有鼻音的话，其实希望大家谅解一下。其实我以前啊，就是从来不觉得我自己会花粉过敏，然后就算我以前住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过敏的状况，但是我却在来了韩国之后，经历了我人生会过敏的花季，每一年都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而且我过敏的时间啊，几乎都是在杜鹃花开的时候。那第一次过敏的时候啊，我就严重到发烧欸，然后鼻塞到一直必须要用嘴巴呼吸，然后鼻水一直流，我都觉得我很像是掉到游泳池里面一样，就鼻子一直浸在水里面，而且眼睛很痒。哇，那时候其实我后来才想到，哦，会不会是过敏啊，然后才去看医生。哇，但仔细想一想，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哦，因为没有在樱花开的时候让我过敏，要不然我就不能快乐的享受赏樱花的乐趣了。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何交到知心好友这一件事。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这几天都在想啊，哎，我这里就是这一周的主题，我要跟大家聊一些什么？其实我想了好几个，但后来呢，就是我就一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一起住的几个室友们啊，他们其实都会跟我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就有一个困扰，甚至是其他房的室友的事啦。那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交到很长时间那种很好的那种好朋友？因为大家在这个就是青春期嘛，对不对？这个时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其实就是同侪之间啊，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同年龄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是学校的同学。那比方说如果是国中的同学啊，你们可能因为读了不同高中之后就会变得疏远了嘛。然后或者是你高中时候的同学，可能大家都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那相对就比较没什么时间去交朋友啊。那进了大学之后，可能你又在不同地区上学，对不对？那就更变得不会常联络啊。那进了大学又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所以又要再一次重新去认识新的朋友，所以就变得好像没有什么交往很久很知心的朋友欸。因为毕竟人要熟悉之后才能够讲心事，讲真心话嘛。那但其实像我的经验啊，就是我到目前为止认识最久的朋友是我国小三年级就认识的朋友，到现在我们都一直有联络，然后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也有国中很好的朋友，到现在都还在联络，然后高中也有。那大学因为他现在才念大学嘛，所以当然现在的朋友就是还在培养当中啦，跟之前的朋友比起来那时间都算很短啦。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应该会想说，哦，我就想要有一个随时都会站在我这一边的好朋友啊，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一些中肯的建议啊，或者是他是可以跟我一起寻找答案的朋友。那我跟大家一样啦，就是在这些交朋友的经验当中，其实当然大部分的朋友关系都还算蛮成功的嘛，那就是所以现在你一直维持着很好的关系啊。但是当然也有过一些就是原本很好，但是后来因为某一些的因素就疏远了。那当然也有一些就变成是可能就完全不再联络了，或者是说见到面的时候也只是那种点头之交，这种也有哦。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说其实因为大部分的朋友我们都还是可以相处得很好嘛，或者是真的就是很真心哦，然后他就是会很关心你啊，很会为你着想啊，或者是会很鼓励你啊，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朋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一些类型的人呢是比较容易被疏远的，好吗？那第一种呢，就是哇， 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种通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就会比较去忽略其他人的需要嘛，因为你就比较不会在意其他人感受，因为我才是最重要的啊，对不对？比如说大家一起住宿舍的时候，然后如果是夜猫子，那晚上就是正常活动时间啊，但是室友们可能是那种正常作息的，对不对？所以当室友要睡觉的时候，你可能说，哎，我还不想睡耶，而且我今天的课也还没上完啊，所以我现在要上课，那房间的灯就不能关啊，要让你上课，对不对？那甚至大家都睡了之后，你就开始进行你的活动，可能就在开始打游戏啦，然后看影片啊，或看漫画，然后就一直笑啊，一直，或者是跟人家聊天，然后三更半夜你可能要运动，有没有？哇，最近常常听到不知道是哪里房来的，就是晚上在咚咚咚咚咚，我都怀疑他是在打篮球，或者是半夜洗澡，甚至还在房间里面吹头发。哇，那进出房门的时候，你在关门声叫砰砰砰砰砰很大声，哇塞，那一定是被列入讨人厌的那一类型啊。那也许你会讲说，欸，你，但是我白天在睡觉的时候，我室友也都这样啊，那为什么换成我晚上这样做就不可以呢？简单来说啦，就是一般人正常的作息，当然就是白天活动，晚上休息嘛。那如果你的作息时间跟其他人颠倒，又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空间里面，你当然很容易就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不是吗？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子类型的人呢，你很容易就被当成是一个自我中心，不在乎其他人感受的人，对吧？好，那第二呢？第二就是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其实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通常就比较不懂得去尊重其他人的想法跟感受啦。那延续刚刚上面讲的，如果你只在意自己想要享受的自由啊，你就忽略了其他人的权利的话，相同的，你可能也会失去其他人对你的尊重。举例来讲，每次当你在讲话的时候，你有一个朋友就很喜欢一直插嘴，一直插嘴，一直插嘴，一直插嘴，那这个时候你心里什么感受？那再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哎，轮到你上台发表你的作业啊，对不对？那这时候，哇，台下所有同学全部睡成一片，根本没有人在听你讲。那这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哦，又或者是说，哦，很常发生这种状况，就比方说，哦，我正在对一个朋友讲一个我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的时候，就那个朋友却一直在看他的手机。哦，一直在滑他的手机，滑 IG 啊，或者是看什么购物啊，哇，那这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是不是就会很容易感受到自己好像不被别人尊重，对不对？没错，那种就是觉得，哇，我不被别人尊重，所以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其实也是很难交朋友的。好，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就是会在背后讨论别人的那种人。那白话文来讲就是，会在背后讲人家闲话的那种人。哦，比方说啦，就是说，欸，我认识那个某某某哦，他都怎样怎样怎样哦。然后，欸，还有我跟你讲哦，这都他自己告诉我的，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怎样怎样怎样的人。哇，各位，这就很像我们在玩那种传话游戏，对不对？而且你不只是传话而已，你还加入个人情感，有没有？所以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哇，那句话已经面目全非了。有时候甚至还会讲说，哦，我说这些其实是为了要你跟我一起为他祷告啊。但是大家想想，如果你是被传话的那个主角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哇，如果你现在讲出去的话是不能让那个被讲的那个人觉得开心的话，那我们现在讲出去的话就应该可能就会被列入闲话的那个类型了。那也许你会讲哦，但是欸你啊，如果他真的是要做我的知心好友的话，他不就是应该要接受我所有的一切，我最真实的样子吗？如果他不能接受我这样子的我的话，那还能够称上我是我的知心好友吗？老实说，除了上帝能够接受，一般人真的很难接受我们刚聊的这三种人当好朋友。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的话呢，我只能讲，因为跟这样的人当朋友，你就很容易被伤害嘛，对不对？你要么不被尊重，要么他就以自我为中心，要么他在背后讲你闲话。那这些伤害可能就是有大有小啊。那小的话顶多就是，哇，你就损失一个朋友，对不对？那以后可能不再联络，你又要重新再交朋友。那大的话可能就造成心理的阴影啊，以后对任何人你都会有戒心，有防备，你就会筑起一座高墙嘛，不想再让不想跟别人分享你的感觉，也不想再去感觉别人 因为你怕受伤害嘛。哇，这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生活，哎，对不对？那甚至我们讲，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关系上面受到伤害，所以他就要去做心理治疗。哇，你看这后续的影响是不是很大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交到知心好友的话，那怎么办呢？好，首先请学习做一个不要只以自己为中心思考，是在意自己需求这样子的人。请你去做一个会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会影响其他人权益，这样子一个比较谦卑的人。路加福音14章里面，哦，就讲到说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去了一个法利赛人首领他们家里吃饭。那他就说了一个客人他去参加宴席的这个比喻。那经文里面是这样子写的，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那你被请的时候呢，你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个比喻里面就说到啊，就算我们是被邀请去做客人，对不对？你也不要一下就哇，一屁股就坐在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首位，就是最尊贵的位置。哎，大家知道什么是最尊贵的位置吗？就通常啦，就是哦，通常就是如果说请客的话，面对门口的那一个位置，通常是最尊贵的位置。好，哦，就背对门口的是哦，我们在讲就是比较在同桌里面算是最末位啦哈。所以如果有比你还尊贵的人来的时候呢，哇，如果你一屁股就去坐在那个最尊贵的位置，你就被别人请下去坐别的位置，哎，那多没面子，对不对？所以你去的时候呢，你就先去坐在最后面最不起眼的那个位置上。那如果邀请你的人来找你说，哎，请你去坐在那个最尊贵的位置上的时候，哇，这时候你多有光彩，对不对？好，第二件事情呢，就请学习去尊重其他的人。比方说，不要在其他人讲话的时候插嘴啦。那等别人讲完话，你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又或者是哦，彼得前书2章17节里面讲到，你们应当要尊重所有的人，爱弟兄姐妹，敬畏神，尊重君王。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里的故事哦，就是怎么样做是尊重别人，那不尊重别人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啊。好，这个列王记下的1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他讲到什么呢？就是古代啊，这个对上帝不忠的这个以色列王亚哈谢。那有一次啊，亚哈谢啊，他就是从楼上的栏杆里面掉下来嘛，掉下来他就生病了。那生病了，他本来就说哦，就叫他的那个大臣们就说，哎，你们去问巴利那个偶像，我这个病能不能好啊？那结果没想到他们去问了之后，那些人呢、啊、就讲，哎，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对不对？好，然后结果这个使者回来啊，然后这个王。那个王就说，哎，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他说，因为有一个人对我们讲说，哦，你们以色列人没有神吗？那为什么是去问巴利呢？对不对？所以你一定会死掉。哇，这个以哈那个亚哈谢听到就说，哇，这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就说，哦，这个人是谁？哦，这个人呢就是穿着皮毛腰束皮带的。哇，这亚哈谢就说，哇，这就是以利亚。于是亚哈谢就差遣了50夫长，然后就去找以利亚，就叫以利亚要来见他这样子。没想到这50夫长啊，就是非常不尊重亚哈，那个不是亚哈谢，不是非常不尊重以利亚。为什么？50夫长去见到以利亚的时候，50夫长就跟以利亚说，哎，你要跟我走，因为王要叫你。就他就是用这种很不敬的态度啊，就是去对这个上帝的代表以利亚讲话。哇，那以利亚怎么回复他？以利亚说，如果我是上帝的使者啊，愿天上降下火来吞灭你跟你的50个随从。结果发生什么事？果然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那吞灭了这个50夫长跟他的50个随从。结果亚哈谢一听，啊，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再派一个50夫长去。结果这个第二个50夫长呢，一样就是用命令的口吻，他就跟以利亚说，哎， 你要跟我走，因为亚哈谢王要找你。结果呢，以利亚再说了同样的话，所以同样又再一次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哇，不得了，又烧了这个50夫长跟这个50个随从啊。那亚哈谢就不死心啊，就再派第三个50夫长去以利亚那边。哇，那这第三个50夫长，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呢？这50夫长已经吓死了，前面两个都没有回来耶。所以他去的时候啊，他就不敢再对这个以利亚发号施令哦，他就非常毕恭毕敬的，然后双膝跪下，他就恳求以利亚，就跟以利亚说：哇，上帝的使者啊，哇，请你把我的生命跟你看跟随我这50个人的这个生命啊，请你看为宝贵，因为曾经啊，他们前面两个50夫长啊，就是不尊重你，然后你就跟上帝祷告说，从天上降下火来，就把他们给吞灭了。现在，请你把我的生命看为宝贵吧，拜托你啊，以利亚。结果这以利亚就看见这50夫长，哇，讲话毕恭毕敬，对不对？那尽管这50夫长其实是出于害怕了，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以利亚还会吩咐那个火从天上降下来在他身上吗？当然不会啊。所以这一次，这个那个上帝的天使就跟以利亚说：“哎，你就跟他去吧。”所以在这个记载里面，就看见一件事情，哇，你看尊重人跟不尊重人，哇，这是性命之差、欸、对不对？所以尊重人都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那第三件事情呢，第三件事情就以弗所书4章29节里面讲到这样子，他说污秽的话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大家要记得这个原则，就是你所说出去的话，是不是一句是可以造就别人的好话，是不是一句会让别人对这个话题的主人形成好印象的话，如果是的话，那你可以说，而且值得说。那如果不是的话，请守住你的嘴，不要让闲话溜出你的口，好吗？对不对？哇，这闲话溜出口就不得了了。但是我想哦，我们都是罪人啊，所以一定有那种会说错话啊，或者是很自以为是的时候啊。也许你跟我一样啊，我们都深深反省，哎呀，我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呢？上帝啊，我真是错了，我曾经做过这些行为啊，所以我失去了很多的好朋友，我失去很多交好朋友的机会。那没有关系，让我们一起啊，真诚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跟上帝认错，并且也承诺，很重要，我们以后不要再犯了。好，也请圣灵帮助我们，并且时时来提醒我们。那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就可以交到很多知心的好朋友，而且长长久久。愿我的阿爸天父祝福正在听节目的你，不仅可以交到生命中最知心，而且可以长长久久相处、一起成长的好朋友们。同时，你还成为一个谦卑、懂得尊重他人、会说造就人好话的人。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咯。